今天是我计划中第二次跟各位来简单的报告跟导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科句。那么并不是想讲心经啊，那么如果各位想对心经，其实它是一部非常值得长时间受持哈学习，而且它的注解书蛮多。乃至于在我的观念里面呢，三藏十二部经所有大正藏里面的材料，几乎都是注解般若心经的这个正见哈，以及修行的道次第，包括一切的教理行果，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而有之。所以，当我们没有宗派学派的成见的前提底下，心经可以说是在不管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于现在慢慢的有一些南传的法师，也都开始学习了解，大乘可以说是主轴性的般若思想。因为当初妙老在他讲般若经或者讲很多其他的经论的时候呢，他经常讲一件事儿。虽然日本学者啊、南传学者都有人强调，都有人提出大乘非佛说，但是只要那些学者愿意好好的学习般若经的话呢，他们都不会去反对般若经是佛说这件事儿。也就是说啊，般若经不管你是用南传的思想、藏传思想、汉传不管是越南的啦、台湾的啦、日本的啦、韩国的啦，其实心经算是一个在法义上，它衔接了根本佛教的基本思想，因为它的话语并不像其他的方广经典一样的那么的玄妙，而它的理趣的确又跟单纯的南传思想，他们修观的理趣，文字上描述的好像不同。其实呢，一个南传他自己有正量的学者啊，跟行者，他只要深入般若的法义呢，他就不能够去否认。的确，当我用五蕴来观我空的时候，我怎么样来看待五蕴的法性这件事儿？所以，由大乘提出来的很多般若思想的观念，其实是广泛的在各个传承、各个乃至于被传承大德所制定下来的修行法里面呢，几乎都会有的一个的一部经。所以，成观法师在他哦，对，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一本这个心经的注解书，就是成观法师他大概分作四五次吧，在最早从慈云杂志去登载心经奥义，然后到后来为他写心经显说、心经奥义的析微，就是解析它的微妙甚深意，乃至于讲到心经禅密的修法。还有它里面，有关一些空义的这个核心观念，主要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是心经当中总标说空义的四句。那么他特别又因为有人来请法，所以他特别又专门一篇在解释这四句的一些解释。待会可能有机会我也会提到。那么我好，刚好看到是文龙你吧？你，哎，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你再拿高一点，那叫什么？心经什么系列？对对对，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也可以去请，因为其实这种注解书蛮多。那么，成观法师因为他显密均通嘛，你们可以看看，从显说到奥义，到解析，到所谓的禅行跟密行心经的，他有些什么样子的观念跟建议啊？我相信有他的洞见啊。那么， 墨学这两次为什么来岔开三十颂讲心经呢？其实就是为了要从他的科句当中证明，我们下个礼拜跟各位来解析这个三十颂的大科，你就会发现，如果用唯识见，所以我们从唯识见来依据墨学的学习心得，在这两次重新用唯识见科句心经以后，那么我略略的讲出我这样科句的意见，然后呢再下一次我们再来看三十颂就单纯只是三十颂，不是成为是论哈，单纯三十颂本身的大科那么我们就可以互相对照，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心经其实就是以密相来说甚深意你们可以写下来，心经是用隐密相，所以隐密相的意思就是说，他去遮除，他去破斥一些我们行人在相上的种种执着，那么帮助我们呢破那个相的执着而入到法性里面去。所以他为了要去显出这个甚深意，可是他这个甚深意又是离言说的，不能够直接用名言去说明它是什么，所以呢般若经的特色就是以遮来表，用遮除，不是什么，让你的体会它其实应该是一个离言说的法性，那个不可用言说来指称的那个状态是需要误入的。如果你凡事只是要求用名言来称说来描述，用心意识来分别，那么恐怕对于所谓我们的不可思议境界，或者是离言法性，或者是真如无为，恐怕会有一点点在学习上的困扰。而般若经呢，因为它不能够显说般若，所以它只好怎么办呢？至少用遮的方式，用遮浅的方式来让你从不是什么不是什么的语句背后去误入甚深意。但是三十颂你就会看得出来，他的个性是什么？他的个性是显说。所以呢在解生命经里面的判教在解生命经的无自性相品的判教，他就把整个佛法判作三十。第一识就是阿含的有，阿含谈相有，但是呢相有是指什么相呢？是指运住界的相，运住界的相是有的，可是虽然我安立运住界的相是有，但是我要你明白什么呢？明白我空，然后呢去破斥烦恼障，然后呢产生解脱而证了涅槃，对不对？这个是阿含时期他用法有我空来显了解脱涅槃的道理跟方法还有次第。那么到了第二时期就是般若的空，那般若的空是什么地位呢？他就是为了让阿含时期的那个有因为我只处理到我空，而没有去把运住界的法性空这件事情呢显了出来，所以呢他只好用破斥的方法，对不对？破斥二乘人仍然留下来的法执，这个法有，这个自心见，仍然是障碍你今天就近成佛的道路。所以为了要显出那个法空的证见，连同之前阿含时期所证的我空，而显了二空的真如，所以呢，他就用遮浅的方式来显甚深意。那么，既然他是用遮浅来显甚深意，这就是第二时期般若时期，那这种说法在解生命经当中就给他一个称呼，叫做以隐密相说甚深意。那么既然是用隐密相，那么这种隐密相的方法就不是每一个人听得懂，对不对？就是有一些五识具足的人他懂，那么有一些五识就是善根我们讲五识，因为你们没有学过解生命经的话可能不知道，就是善根不具足，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上上根人那么如果我不是上上根人，那么我不了隐密相所说的正义，我就会可能堕到二举空，对不对？堕到虚无主义，堕到灭坏因果的恶见， 那么为了怕你因为用般若空破了法有而堕入的恶趣空，所以呢就必须用闲了说，说什么也还是要说甚深意。但是这个闲了说甚深意有一个问题，怕你把闲了说的甚深意又执为另外一重的自心见，所以在解释篇经当中就说，唯识就选择了十八空一个非常特殊的观法，就叫做无性自性空。他定了一个做法，所谓的甚深意有一言的真如，有离言的真如。一个让我们能够了离言真如的前方便，就是一言的真如。而离言的真如，唯识给他安立一个东西，在我们耳后读的三十颂就会知道，那个叫做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圣意的圣意，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唯识实性的正量。可是这个东西是离言权的，不是用名言可以去意念可以去思维的，所以呢他就在之前摆放了一个前方便，叫做恶空真如。恶空真如也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的，哎呀我先成就我空再成就法空。对，这是次第道，次第道还是闻思的阶段。到达修所成慧的阶段，你必须要同时证了二空，而这个二空不是次第，没有隔别，不是先后，所以要从次第道入到非次第道，从有隔别的闻思慧进到无隔别无先后的无分别慧。所以唯识的三十颂它的修道之地就建立了一个要以无自性为前提所建立的名言自性。请注意哈，以究竟圣意的无自性的前提底下去建立一个名言自性，用方便的假例去让我们用修行无畏，然后呢来破相泯相，而后能够正性，建立一个闻思慧的次第道，而入到一心二空真如的见到位。你们拉拉杂杂，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学习三十颂成为之论，所以你们姑且听之啦。那么这就是解释密经在唯识的中间底下所对于整个49年佛所说的教法他判起来的整个学习的次第。这个次第并不是要显出唯识见很高明，而是显出任何人任何佛弟子学习应该要从我空开始学，先要从五蕴的法性去通达我空，扶助了你的分别我执跟法执。因为我空会升起你对心外求法去分别一切的自见，去分别一切的自他，而形成的我执跟法执。而这个我执尤其是障碍解脱，所以呢姑且假立一个五蕴的法性用来观察，原来我空的我是因缘所生法，它其实它的个性是什么，完全只是个假名失色而已啊，对不对？先证了我空，但是如果形成我之见的所依那个五蕴法性不空的话，那么至少我有这一期的命根相，对不对？那每一个普特伽罗每一个流转的凡夫都有一期一期的命根相，可能有人活了二三十年，可能有人活了七八九十年，可能有人活了一百多年，可能有人刚刚出生乃至于可能胎死腹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生品类有这么多的命根相，或长或短，对不对？或者它的种性或高或低，善根或深或浅，有这么多的差别，你怎么可以说这个相无呢？对吧？你可以说我只是假名，可是构成五蕴相的那个，那是什么东西呢？那个是有还是无？是有自性还是无自性呢？所以你要进一步去用五蕴的一种善巧观察，去进一步证明它的道理的空性，它的道理的无自性，就跟我空是一样的。可是在唯识的说法，我空是假名空，因为它根本就是因缘所生法的假名，它本来就是空的。而大乘的中观见跟唯识见共许的一个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空性，是因缘空，由因缘和合来知道相是空。而前面的我只是假名，所以它的自性是空，所以先了假名的自性空，再了因缘相的相空。相空的确比性空难学，不容易通达。但是这个都还是在文思会的阶段，你因为文会一定要借着名言，对不对？那名言讲一定有先后嘛，一定有次第嘛，所以就借着次第先后个别做观。那么我们以后谈的三十颂就知道了，唯识观是三见次，对不对？先破所取空，再破能取空，再证一如。原来能所没有对立性啊，当你能够去通达了能取跟所取，能分别跟所分别，没有对立性以后，哎呀，心就坦然了，对不对？用那种没有对立性的思考，你重新再来体会一切的我法原来的假名安立，原来就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不是染，不是净，对不对？你不需要去争议一个有自性，你不需要一个损减一个无自性，对不对？因为你不管争议一边损减一边，你得到的都是不过只是边界而已嘛，对不对？于是就进到了大乘最殊胜的圆教的之见。但是唯识的特色就在哪里？它就是在无自性的前提的肯定底下，去进一步的善巧的运用名言自性的安立，来通达了知一切法的安立，离不开假名的施设，以及能跟所的对立。能所的对立在唯识家里面呢，叫做恶现或者叫现恶。一切法会现行，就是因为对立，能所的对立。你假立了能所，这是因缘，然后呢再用分别生的什么名言加以描述。而我们今天所生的执着都在哪边生执着的？都在名言法上生执着，对不对？用个标签，我就会一辈子在这个标签下为他生为他死，为他愁为他喜为他忧。那个假名是谁？我的过去名字叫做廖成林，这个名字对我来讲代表了面子，对不对？只要谁把我这个名字加上污名化的连结，那么我就跟谁过不去，对不对？我要为这个名字积累很多存折上的财产，我得用这个名字去拥有所谓的动产不动产，乃至拥有一个老婆，拥有一个孩子，拥有一些车子，拥有一些所谓的眷属财货。当然最后你会看到你也拥有这个身体，可这身体好像不太听你的话，你伺候他半天，他不见得理你。所以当我们生苦的时候，才发觉原来他会偶尔给我乐受的那个所依处，那个五蕴的依处，并不是那么可爱的东西。可是如果他不可爱，我为什么会把这些明明不可爱的东西，他偶尔会给我一点点甜头吃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把它执得这么深呢？好，执自己就算了，还执别人，把别人当作是我的 belonging， 就是我的所有物，非要他这样子不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等等等等的心情，都是从这个颠倒的之见，自己不断的开一个制造业，对不对？一直不断的为他制造很多的副产品。所以唯识家其实不是唯识家了，释迦牟尼佛在他讲解释密经，在他讲楞伽经，在他讲华严经，在他讲密严经，在他讲唯识所依的六经十一论的时候啊，六经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这样子的道理都已经埋在里面。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我为什么不对阿含时期的声闻行者讲阿赖耶识，是因为我就是要让他们证我空。如果怕他们还没有证我空，给他个阿赖耶识，他又把他执为一个灵魂的实我， 所以我不能够同时解药跟毒药一起吃，对不对？先给你服一个解药，让你把最急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再回来跟你讲，你原来的药只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又多了一个病出来，你要用另外一个药去解决这个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比喻写在《涅槃经》里面，《涅槃经》举了一个譬喻，什么譬喻呢？新医跟旧医的譬喻。有个国家本来御用的这个医生呢是非常非常能干的，什么病来他都用同一种药去治，开始的时候还蛮灵光的，可是到了有一次流行一种瘟疫，他的药怎么治都治不好，所以从城外又来了一个新的医生啊，他就先解决什么皇帝的病，他就给了一帖药，皇帝一吃他的病就好了。于是皇帝就说，那你能够解决我全国人的瘟疫吗？他说可以，但是我个前提，你必须把旧医赶出去。于是他也说好，我把旧医赶出去，把那个原来的医生赶出去之后呢，那个新医就开始去用他的新药解决当时的瘟疫，把全城的病都用完了。可是到后来又有人发生了一个病，那个病他诊断以后，他说这个病用我的药不能治，你要回去把那个旧医找回来。那个皇帝就奇怪了，你叫我要把他赶走你才愿意医我们，结果现在你又自己承认你没办法全部都医，你又必须要旧医的药来医，这什么道理？以上这个故事跟譬喻就是涅槃经的精神所在。涅槃经就跟你讲一个什么道理呢？这个譬喻就说什么事情呢？一切的佛法都只是药，看你对治什么病，它就会有发挥应该要有的效果。但是为什么我要你先遣除旧医？因为你不遣除旧医，你没办法完全信我的，而现在这个必须用我的药才能够治的病，如果你不能全信我的，你治不好。但是如果有人又得了旧的病，因为陆续有新的 baby 生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抵抗力，他没有免疫性，所以他可能会犯了旧有的毛病啊，所以那个毛病还是要旧药医啊。虽然我要去对治掉旧药医不了的病，但是旧药还是一种方便，还是一种治病的方子，你不能全部舍掉。同样的道理，你就可以体会到我新医生给你的药你也不能指使了，对不对？不能指使了。所以佛法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位相，什么相？解脱位。解脱什么？不是解脱法，不是解脱我，是解脱我执的那个执，解脱法执的那个执。佛法只谈一件事，解脱一切的执着。我跟法不是过失啊，对不对？如果我不用廖成林这个假名，你们怎么样区别我跟马大哥两个男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你说嘿那个男人，我们两个都回头啊，你是不是给我像，对不对？所以我有一次看那个电影啊，那个电影老外小孩子他就叫他爸爸的英文名字 David， 然后呢这个后来因为他们两个父子在街上流浪嘛，后来他们被一个律师啊，一个女主角收养，然后他就问他那个儿子说，你为什么叫你 daddy 啊，叫你爸爸啊，叫他的名字啊，叫的 David。 他说啊，在茫茫众生当中，如果我叫 father 一堆人会回头一堆人回头，可是如果叫 David 可能一群人当中只有两三个人会回头，对不对？乃至于如果我根本没有听到，对不对？或者我根本不以为意，那天底下沿街随便乱认父亲的太多了，我不想理他。但是如果叫到你的名字，你就不会不回应，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东西还是在世间世俗地上区别人我，有它的合理性，有它的必要性，不能全舍啊。所以 大乘圆教的之见就告诉你，没有必要全舍，但是绝对不能够生执着。所以不管你是先次第舍什么用什么，最后连你用的东西也要舍掉，最后你还是要全部把它看状况的拿回来用。等到你能够全巧判断什么时候用什么药的时候呢，你就是圆教的菩萨，或者我们叫实教的菩萨，那么也等于佛了，你就有了佛圆满的智慧。可是在你没有这个观念之前，所学习的过程有没有白费？没有白费啊，要你学习相应的症状啊，你要去认得什么症状，对不对？你要做正确的诊断，然后呢要怎么样取用什么样的药，那个药要怎么服用，服用多少时间，服用到什么状态症状会消除。更重要的是预后，怎么样避免自己再犯同样的毛病，然后再把这样子的心得通通告诉人家。你不能因为最后你是吃新药好的，于是你去行菩萨道的时候呢，老是跟别人介绍新的药，人家明明是用旧的药才能够医，你就说不行，一定要吃新的药，新的药明明医不好，因为它是香港脚，你给它感冒药有什么用？那香港脚就要涂软膏嘛，对不对？直接涂在伤口上啊，你家也好啊，对不对？帕尼西林虽然 maybe 它可以消炎呐、但是没有软膏那样直接有效。所以你要懂得把这样子全巧方便判断药跟病的关系，还有怎么样安排疗程的道次第，这些通通要学到。这个就是障碍菩萨的所知障。如果你在所知境界就这样子的取舍不明白，用颠倒梦想心有挂碍，然后呢你我他这样子不断的分别，不断的分别，你还是在搞分别，对不对？搞分别，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圆满的智慧。而这种障碍，障碍菩萨，障碍菩萨，除非你不发心当菩萨，对不对？那就另当别论，就另当别论。有人说，哎呀，我活着的这一生，我就只管好好的修解脱道，对不对？赶快遁入到涅槃里面去。那你有没有搞清楚涅槃是个什么状态？净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什么样子的身心状态跟心地风光能够到那里去？到那里去之后，我又要做什么？这个方法给我每天的觉受，是不是能够让我的三业清净？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去研判的，因为你至少你不当别人的医生没有关系，你至少要当你的医生。你要每天跟自己诊断我的病有没有变化，我的药要不要增药，要不要减药，对不对？要不要换药？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要判断的，而不是你的药，你的病已经改变了，你的药就死执不舍，我绝对不改，那个对不对？乃至于你今天旁边亲爱的眷属姻缘，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我都用我自己的药给别人吃，这样对不对？不要讲圣医地，讲世俗地以上，我的这个做法都行不通啊，对不对？哪有我去看病，然后我的药可以给每个人吃，可不可以？你说有一种美国仙丹，什么病都可以治，它不过就是压服那个症状，然后最后变成月亮脸而已啊。病没有好嘛，对不对？只是让你不痛了，只是让你能够去感觉身体有 strength 有力量，阿弥陀佛。那个真正的病根是没有好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治本的话，你还是要把他的病源，对不对？然后呢，找到他的药，然后呢，除了先调伏症状，最后把病根除掉，最后你还是要判断你的身体的体质怎么去调养，预防他生出新的病。这个就是它整个过程。而今天《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讲的就是这个，用隐秘相所说的甚深意，它要讲的就是二空真如，而要让你进到一个不可思议不可言全的离言法性，对不对？所以它无到最后，最后跟你讲在以无所得故之后，却要叫你依般若波罗蜜多。哎呀，你不是说无一切了吗？无一切，我还要转移到所谓一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东西？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四个字，无染无着，就是般若。 我要叫你医治一个不染爱、不执着的心态。那个心态，我们就称它为般若的智慧。那么，请问，佛陀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讲那么大的一部般若经，最后就是要你去遣执啊，遣一切的执，最后转依在一个无染无着的态度上。那么，这个依止有依止处吗？没有嘛，他叫你依止什么？依止一个不染不着的态度，对不对？所以呢，在别的经典当中就说这个究竟义叫做无所依，叫做无所住。但是呢，假名说什么依无所依，住无所住。唯识家就说什么无性自性空，我必须要先承认无自性的圣义，然后呢，我必须要同意虽然无自性，就是因为无自性，所以才可以安立一切可能的名言自性，让我来明白一切的虚妄分别有，也同时能够借由缘起的善巧的方便智去成熟一切的众生善根。否则我如果要依着圣意，我什么话不能说啊，对不对？大家变成哑巴吃黄连，悟就悟，不悟就算了，那不行的，不行的。何况入地以后的菩萨要修厚德智，要修厚德智。这厚德智是什么智慧？厚德智是分别智啊。可是厚德智的分别是依于已经证了无分别之后，由无分别智所流出来的善巧，我们叫做欧合俱舍罗的一种智慧。这个时候的方便道就不是随便，就不是乱七八糟，就是有道理、有方法、有次第。但是你必须要信这个医生呢，对不对？信这个医生对你病的判断。但是如果我们读般若经没有办法了这个深深意，还把般若只是知道啊，很多人到现在为止都认为般若经只讲空，对我们而言般若经不讲空啊，不是只讲空而已，空是对之道，般若还有讲不空的部分。连中观都说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就是般若的甚深意是要成立一切的四出世间善法，去度三根普被的十法界众生。它不是只给上上根人学的东西啊。所以如果你只取般若的空义，对不对呢？显然不对，显然不对。所以如果你要真读懂般若的话呢，你要知道般若有空的对治精神，可是它真正的甚深意在哪里？告诉你无自性，而后为什么又可以成立一切法？明明一切法空，为什么善恶的因果宛然真实不虚呢？这个从部派佛教以来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你只有了般若，你才有办法懂这个内容。那么如果比起三十颂，如果比起唯识见的话呢，般若经在解深密经释迦牟尼佛自说它是隐密相，而唯识的经论就是闲了说，所以解深密经才说唯识的经论是了义之教，而般若经呢是不了义之教。不了义跟中观学者的讲的不了义是不一样，不了义的意思是说这部经是用隐密相说的。所以如果你的根器五识不具足，不具备上上善根的话，你可能会误会，这就是不了义，你没有了真实义。但是解深密经说不管阿含的我空正见、般若的法空正见，其实是应该二空正见，乃至于唯识的闲了说，通通都是圣意。哪个不是圣意？阿含时期讲四圣谛是圣意吧？你不能说他不是圣意，你不了圣意何以能够成就解脱道？何以能够叫做圣人？不证圣意的就不叫做圣人嘛。圣意的定义就是圣人的心地风光嘛，圣人的自心限量。所以你当然必须要承认声闻人四果阿罗汉他们所证的当然是圣意， 可是属于我空的生意，对不对？那么明白的 Burr 是要说二空真如的生意，可是有些人只了法空，而堕成二取空、虚无主义、不无因果等等的问题。所以不得不用显了说的了义之教来让我明白，原来一切法都显了圣义，原来一切法无有高下，不能够自心做分别。你要明白什么病用什么药治，要用什么道师地，各个有它因缘果的建立，是不能错乱的，不能错乱的。你而且你必须回来尊重世俗，今天马大哥穿的是一个深红色的衣服，我就不能够硬说他是黑色的，是不是这样子？乃至于我们遵守戒律，僧团要遵守出家人的戒律，同时佛也要求不能够逾越世间的法律啊。所以世俗地跟圣义地必须要双双都能够怎么样，和和不相违，要能够彼此不互相妨碍。为什么？用什么态度？就用般若的态度，不染着，对不对？不去染也不去着。你能够做到不染不着的态度，你就可以去实践般若。而整个般若心经就是要你遣一切的执着，却要你转移在哪里？转移在这个不染不着的态度上，以无所得为方便，调练我们的心地，对不对？而这个无所得的方便，让你在菩萨道成就解脱的滋味，在佛果又成就无上菩提的智果。这是我们今天谈的部分。好，前言拉拉杂杂讲下来，那么有些学长上礼拜没来，我把白板上所写的，你们一定要回家之后哈，把上礼拜我比较详细写所证果之前的那个科派，在那里跟今天从所证果之后的科派拼贴起来啊。你不要以为我今天写的又是一个简表啊，不是哈，因为一个白板写不下，所以我只好分两次哈，你们两次要互相剪贴。那我大略的先简单讲一下之前所讲谈到的总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分作几科啊？两大科，所以我底下写一个小阿拉伯数字，就是它分作几大科。那先看第一阶层，第一科是什么？闲了般若，就是用闲了说的方式。可是这种闲了说呢，对唯识家来讲还是隐秘，因为它是什么？只破不立，对不对？跟你讲，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不是，都从头破到底嘛，破到连四谛法都破了嘛，对不对？所以虽然它是闲了般若，可是般若就是以遮代表，对不对？用遮浅执着的方式，而不是显说法性。而不显说法性，为什么他不显说？因为他不想立一法让你只有自信，他为了怕你又生出新的执着，就跟释迦牟尼佛不敢不肯啊，也认为不到时候为声闻人讲阿拉也是一样。所以呢，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闲了般若，然后最后呢，用一个陀罗尼，因为佛告诉你，如果不得种相智慧，你就不能够修解脱的止观。所以最后显教的一切法一定要总持为一个秘密章句的咒心，这叫什么？秘密章句。秘密章句就是咒的意思，咒就是陀罗尼。咒有四，陀罗尼有四种，其中的一种咒陀罗尼。而陀罗尼就是总持，就是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咒就是要总持六百卷的大般若，当然在此他就要总持整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法义。它里面的教理行果通通用嘎德嘎德巴拉嘎德巴拉森嘎德波德苏瓦哈这几句话，把一切法一切的教理行果通通总持起来。我上礼拜也讲，密其实不密，只不过是他用非常一句一言多义，乃至于无量义、无限定义、无有定向可得的义，来总持一切法，对不对？所以 只有你透过显教的次第学习，由文思修入三摩地，然后呢在三摩地心地当中成就什么陀罗尼的智慧。所以经常陀罗尼都会跟三昧一起说，你要得三昧生陀罗尼，你才能够就近解脱。所以密教的人才会说，等到你到解脱道，就是你开始出证涅槃的时候呢，还要等待如来授手帮助你跳跃，要能够不染不陷在无为坑的涅槃里面，如来要帮你更上一层楼，脱离开你在显教当中最维系的最后一品的无明，才有办法让你成佛。这是密教的一种说法。好，当然很多人就会不诚意啊，那个是你们密教自己以为很厉害哈、哦。但是我们姑且不谈这个宗派主义的问题。那这个就是这部经里面，因为它有咒的部分，而咒摆在整部经的后面，整部经后面来总持前面的教理行果。那么也就是说，前面应该有教理行果，是吧？好，再回到最前面。那么贤鸟般若，我上面写分成几颗啊？三颗，哪三颗呢？比如总标人法、别事修行跟所显圣意，这就包括了教理行果了啊，只是不是用教理行果的名称啊来科句。那么总标人法，我们上礼拜就讲了哪两句呢？观自在菩萨是能修之人，而且啊，在成观法师的注解书当中呢，他说为什么在这里不叫做观世音菩萨，要叫做观自在菩萨？因为呢，观自在菩萨是自受用报身，观世音菩萨是他受用报身，乃至于应化身，也我们称为观世音菩萨。而在这里，他显然这个说法的对象，这个修的对象是初地以上的心地功夫，是唯一大乘，因为唯一大乘只承认十地，对不对？十地以前的行位都是方便，都是资粮加行。大乘的修行只有承认见道以后的修道位，只有十地，十地以上才能够去见到什么他受用报身。而在这里又不是讲他受用报身的境界，是讲自受用报身的境界。也就是说，观自在菩萨他在自己修二空正见的时候，他的修行方法，他的修行方法。所以这边就说了，能修之人是谁？观自在菩萨所修的法是什么？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所修的法就是深般若。那什么叫深般若呢？当然要介绍一下啦。所以第二大科是什么？别事修行，就要特别为我们去解释什么叫做深般若呢？深般若讲简单一点，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五蕴是我们生出我执跟法执的所依处，在这个五蕴上面，我们会生出一个我见，对不对？而我见又进一步产生我执，所以你要用般若的观慧来照，照五蕴上面所生的这个我见，根本是体空寂，无有实质性，啊，这就叫做照见五蕴皆空，空应该要说无自性，无自性不是空，也不是有。唯识讲的最明白了，空怎么解释呢？空就是非实有，但是呢，也非全无。所以唯识就可以利用一种名言解释的方式，去来解释怎么样用中道的方法，两边照顾又两边遮遣，对不对？破两边又显说两边，他的说法就是非实有也非全无，名为空。这个空在大乘方广经当中就叫做真空妙有。所以呢，空要看哪一部经说，在这部经呢，约我们的学习来讲的话呢，就应该了知它不是对治有的空，对治有的空，那个空仍然是个对治道，仍然是个方便法，仍然是一个全法，不是一个实法。而这里的空是观自在菩萨地上的心地风光，是个法身大士的自心限量， 所以就不应该用对字空来看，尤其看到后面的所说，它几乎是两边要破，对不对？而又告诉你不落中道的执着，也不能够去执一个实质性的空。那么为了要明白这个东西起见呢，他就举例子了，他就举五欲来观呢。所以呢，别是修行分了几颗，分了三颗，明运空显真实，跟今天要谈的所证果，对不对？明运空就跟你讲如何来观五运空，因为他就跟你讲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么明运空分作两颗，一颗先举什么观色蕴，观色蕴又分作三颗，他就先叫舍利子啊，舍利子是一个呼格，比如说马大哥，对不对？就是一个呼格。那如果他讲他自己一个人讲他自己的时候，他会不会叫自己叫做马大哥？我这个人人称老马的这个人，他一定这样讲，对不对？所以舍利子在当时的梵文当中，就是佛在叫舍利佛的时候，他就叫舍利子。然后呢，底下呢就有三个见次，先破你的外色境界的执着，就告诉你，你的所缘境色啊，不异空啊。所以他说色不异空。然后进一步跟你讲，哎呀，当你了知一切的所缘都是空性所显以后，你不要把空性所显的观察会以为有个空观可得啊，你不要以为我用个空观去照外境，然后把外境照破了，它就显出空性来了。不是不是这样啊，那个空即是色，为什么？那个空的观会就是要看见一切的色法，它无非就是因缘所生嘛，对不对？他能够离开那个色吗？他不假借那个色的因缘生，他能够看见空性吗？如果空性是看到大虚空，这不叫做看见空性。所以呢，第二句的空不异色就跟你讲，你所用来破色有的那个空并不能够离开所破的色，因为你就是如实看见所破的色，不过就是因缘所生法，而用这样子成就你的空观呢，对不对？所以空观也不是真的有一个什么叫做空观的东西呀，把你的能取也破了，这是次第破，先破你执着比较深的外色境，说它其实是空性所显，那么又怕你着一个空观，能取的空观着在空观上面，然后呢你手上有个榔头，处处就要空它一下，空它一下，于是空空光光叮叮光光，什么东西把它敲破，你把什么东西敲破干什么用？没有用嘛。为了要破你的能取的空观的执着起见，进一步跟你讲空不异色，但又怕你以为哎呀有一个真的所取的色境它其实是空性所显，有一个能取的空观是脱境而生，于是双破两边来怎么样证无二，就用因明的论证方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说哎呀，数学上 A 等于 B 当然就等于 A， 为什么要说两次？这两次是某感官代级啊，就跟前面的倒过来讲是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你讲色不异空是破所取啊，你反过来讲空不异色是破能取啊，一个是破你的所观境，一个是破你的能观的慧。同样的道理，所证的无二就是色即是空，即是不能够解释成就是，即的意思就是不离，是就是这个假名叫做空的东西是相即的，是不相离的。你不要把色即是空的即是解释成就是那个东东了。我说我即是马大哥，意思是什么？我们两个好兄弟，秤不离砣，砣不离秤，你只要每次看到他就一定会看到我，对不对？所以你同时就应该要看见色空，空亦空，对不对？所以你要同时证二空，这才对。如果你是次第观空，那么你还是能所隔别，这样子是不能够证根本无分别智的。 所以你先次第正了所取空，再去正了能取空之后，你还要进一步知道能所的次第破并不是次第性。你必须要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无二的根本无分别智所证的二空真如。同样的道理，色蕴是用这样子的观法，那么后面的受想行识蕴亦复如是啊。 是不是这样？亦复如是。所以第二颗叫做力所于，你可以用这样子的观法，比类用到去观受蕴、想蕴、行蕴跟识蕴。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跟张三长久以来彼此间有怨对、有仇恨，或者有误会。可是当你不了解这是误会的时候，你会把它当作真实，对不对？有一天。 你们两个共同的一个朋友来跟你讲，啊，其实素月那个人呐，无歹心呐，其实对你就好呀，就爱你呀，那样。好，他举了很多例子，把我说服了。他说真的，感动你，很感动呢。可是我却恨他恨了5、6年了，这时候的恨不晓得摆在什么地方也对，对不对？原来。 他过去这5、6年，在我心中认以为是那么坏的人，原来都是我的心在作祟，都是那个误会占满我的心，所以我看不到他的半点好。你需不需要把他的坏一点一点破掉，你才会原谅这件事情？但是你就会立刻原谅那个人，说：“哎呀，我错怪这个人了，对不对？”这叫破所取空，但是很糟糕的是。 道德感强烈的我就会说，都是我错，我不应该怪他，对不对？过去5、6年，你看看我因为误会了缘故，错怪他，对他做了这么多的恶行恶状的对待，于是会回来责怪自己啊。很多佛教徒是这样子的。当他知道我过去所造的业是因为我误会这个法界性，我没有看清楚实相，所以我做错了，回来会一直拜忏呢、啊。 拜忏呢、啊，去做功德啊，寻求弥补的机会啊，想要弥平，弥平我过去的错误，他没有办法进一步去看到能取空，因为一心不二用。如果你的心继续住在犹豫不决、跟后悔上面、跟内疚上面，这个仍然是烦恼心所，因为这种烦恼心所会逼你去做一些你。 现在想象不到的事情，因为凡是被烦恼逼迫去做的事情，仍然是烦恼业。烦恼业一样熏有漏识，有漏识就一定等缘成熟的时候遭感苦的果报。会惊到未？哦，惊，未使安尼啊，对不对？搞清楚对别人的误会，结果我还是误会我，我误会我。 我没有看见我的什么，那个根本一处一直在那边呼喊的什么光明的佛性啊，我辜负了这个部分，因为我一直喂养他什么，喂养他有漏的习气啊。只要我把这一念心时时刻刻在处处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习品的善心所，对不对？以性为首，精进。 无常、无愧、无贪、无嗔、无痴，啊，不是无常无愧的，惭愧跟无贪、无嗔、无痴。然后呢，产生正念，对不对？那精进在这里，产生行舍不放逸不害。你只要把你的心一样是要起心动念，对不对？一样要照做生与意三业，对不对？你就训练你的心，用你的意志力，把它转移到这个善心所上来。先从善业。 然后呢，开始进到清净业。当你能够清净三业的时候呢，佛就出世了，你就开始见佛了，对不对？当你可以转依佛性之后，入到第八地，就会纯无漏而行。所以我今天呢、啊，堕落三界六道，轮回不能出离，也是因为这念心。要能够证了佛性根本的无漏道行，也还是要用这念心，依着无分别慧。 在二空真如的推动底下，去行善呢、啊，去修净业啊，对不对？去生如来家呀、啊，什么都要靠这个东西呀、啊。 你造恶的时候被无常法性左右，你要行善，你要成就圣道，你也必须要深信无常。因为无常，过去的罪不必然一定要牵扯我。为什么？罪性本空，没有必然，我们必须要喂养这个罪性，对不对？我只要不制造缘起，它就不会发生。因为缘起是我可以去修，我可以去积累的资粮，我可以去除的罪障，我有所为，所以我仍然修有为的道地，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仗尽资粮足了，自然而然就恶心见道，在十刹那，其实不是十刹那，还是就那么一心，一路到底，一行般若，直通佛地，直通佛地。那么那个时间会有多长？那个时候的你呀、啊，就没有时间跟空间跟数量的问题了。这个就是整个要显出的真实。所以他说，显真实分出几颗？三颗。第一个，总标空相。总标空相，总标空相分出几颗？啊，不是分有几句话。舍利子，是诸法空相是总说，对不对？然后呢，讲不生不灭，讲不垢不净，讲不增不减。这当然各个包括陈观法师在他的注解书都有跟我不一样的解释。约唯识见来讲的话呢，先成就不增不减，离执着的思考习惯。你不要在法性上增益一个有，你不要损减成为空，你不要去执着实有，你不要执着全无，对不对？这叫做离增减执。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观什么？一切法没有垢净，对不对？没有贵贱，没有高低，没有上下，没有世俗世间的分别。所以垢净是一个代表，垢者代表凡夫，净者代表圣道，没有凡圣的一切区别。因为一切法都是原生法，只要是有法都是原生，而原生就无自性。你怎么可以于无自性法所生的种种相当中起这么多的分别见呢？垢净是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因为如果你有垢净的取舍，你就会怎么样？哈，一直不断的要去舍什么垢，要取什么净。那你把净法取在心里面，它就变成另外一种病了。所以要离增减执，就是要你观一切法无分别。当你能够了无分别以后，你就会证原来这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第二颗讲什么？这个时候你就证了啊，原来是诸法空相具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跟不增不减的三个特性。那么你就不能够把空性嘛、空相又当作实有一个空相。他说空相不过就是离一切相即见真如，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去立一个空相，把空相高过一切法？空相只是叫你离相，包括要离自性空相，你不能把自性空又执为有一个空相可得。所以空相就是无相相，离一切相的真如就叫做空相。所以第二步又别是无相相。他说啊，所谓那个空啊，是要空掉什么呢？空掉底下的三颗，对不对？哪三颗啊？不，第一个三颗，第二个十二有支，第三个四谛。在三颗里面呢，又分为蕴、处、界。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所以那个无不是没有啊，对不对？如果约我来约唯识见来讲，五蕴不过就是色受想行识无自性所显的相，所以它无有相可得，对不对？所以当五蕴的体就是空，这还是显了前面的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前面先说这个就是空相，空相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但是你不要以为空相有相，空相就是离一切的相， 因为它本来像，不生不灭。你拿来生一个像之后再去破那个像呢？像本质不生，何来破相之后正空呢？